欢迎那个来到受难日，我们的特别的机会，我们今天特别请到张伯利牧师到当中。今天晚上张牧师在这个地方8点到9点半，然后明天晚上7点半到9点半，张牧师在这个地方分享信息。然后礼拜天早上有我们新圣会教会的主日崇拜，是早上11点半开始，欢迎大家参加。张伯利牧师以前是在东牧会，最近他搬到江苏来，所以他现在住在西诺越南边的一个地方。他开车到这个地方大概要2个小时，然后开车到他西诺越交给他1个小时。我们很高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邀请他来跟我分享信息。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张伯利牧师。
平安吗？
平安。
为什么平安？
对，
因为今天晚上 Good Friday 这个我们管今天晚上叫受难日，可是我不知道英文为什么管受难日叫 Good Friday。 那么 Good Friday 是好的意思，对不对？这个好的礼拜五，可是这个礼拜五耶稣却为我们死了。那我们呢，我们后来我来理解这个 Good 就是好消息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耶稣基督来是好消息，你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好消息，所以我们所传的福音也是好消息。那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是福音的核心。那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因为今天是 Good Friday， 是受难日。那我们来看看经文，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大家有圣经的就打开，没有圣经没有圣经的我就来读好了啊。我们从路加福音23章从32节开始谈起我们可以看到43节。那么我来读如果你有圣经的打开，手机也可以但是手机不要接电话啊，那手机不要上网了，这时候不要在微信里面了你们在微信里面就可惜了，你还不如坐在家里边微信，对不对？所以还挺热的，我也觉得我也挺热的。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说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普鲁地，是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我们再看39节，那同病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另外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跟我在乐园里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的罪人的时候你就拆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走向各个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流着宝血洁净了我们，让可以通过主的宝血坦然无惧的来到天父的面前。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在教堂里面来纪念你，纪念你2000多年前为我们走向各个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纪念你主啊，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是吧？就比像这个诗篇所说的，因你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你的刑罚我们有了平安。今天我们有平安是因为你为我们死，我们有平安是因为你为我们活。也求你的圣灵此时此刻进入我们的心中，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你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谢谢你成就的救恩，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好，那我这三天有3堂的信息，那2堂是在新东方教会的天地亚，有1堂在 Ontario。 那我们的教会现在在 Ontario 一切都六次，不过你现在可能还要远那么因为礼拜天我在 Ontario 传讲信息，那么礼拜五礼拜六也在这里来传讲。那这个信息呢是一系列的你可以接着听这就是讲耶稣基督讲他受死 将他埋葬，将他从死里复活，将他与我们生命的关系，三节的信息都不一样啊。那我今天讲十字架的爱，明天讲十字架的饶恕啊，后天讲这个复活的盼望啊，三种信息。你离的监狱到这里也没有关系，这个你不是为你传讲信息，也是传讲十字架的信息。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刚才说，我们刚才读一段经文啊，在这个经文讲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过程，在一个地方叫骷髅地，耶稣在那里被钉在十字架，是一个历史的发生一个重大的事件，很重大的事件。我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的事件比耶稣钉在十字架更重大，因为纪元从他开始，不管你信不信耶稣，不管你的国家是无神论的国家，还是回教的国家。佛教的国家，基督教的国家，你都要从公元开始。那么这个公元就是耶稣基督来的之前和之后。那么 before Christ 啊，就是耶稣基督来之前，我们管这叫主前。那么耶稣基督来之后，我们叫公元多少年多少年？那今天是多少年了呢？2015年。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位人类的救主为我们的罪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谈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相信实际上最大的核心就是爱啊，爱神，爱世人，神爱我们每个人。没有任何的宗教讲爱，只有基督教讲爱。你说佛教不讲爱吗？你什么时候听过说释迦牟尼爱你啊，达赖喇嘛爱你，听过吗？啊，青云和尚爱你啊，肯定听得怪怪的，是不是？因为他也不会爱你的，对不对？那你没听过说穆罕默德爱你，你听过吗？知道通过说这个回教，他们为了他们的信仰，他们可以去征战，可以献身啊，可以去做一些恐怖的活动。你没听说他爱你，只有基督教耶稣基督爱你，你们对啊？所以耶稣爱你，你听着非常的熟悉。即使没有信耶稣，你听到耶稣爱你，你也会很熟悉。对你旁边说耶稣爱你，对啊？人的一生中什么都可以没有。唯独不能没有爱，明白吗？你可以没有房子，但是你没有爱，你的生命就是另外一回事。你可以没有金钱，可是你没有爱，你的生命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有了爱，当然有房子更好啊，大家可以买房子不错。这个，可是如果真的是，如果说没有爱，就像一个房子没有窗子一样，一个房子挺大的房子没有窗子，你感觉到你房子有生气吗？所以在讲爱的时候，爱是整个圣经的核心，爱是整个基督教的核心，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的核心。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为我们死。你们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什么一人？好人吧？啊，为人人死啊，人人尊贵的人吧？死是啊，或许就感错了。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那么神的爱表现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是个爱的记号。十字架过去是什么呢？在耶稣没有钉在之前，十字架是一个刑具，是一个杀人的刑具。这个刑具是把最大恶极的人钉死。如果你犯的最小啊，你都没有钉十字架的资格。对，甚至当年的罗马人。在罗马的公民，罗马当时是像今天的美国一样的强大的国家啊，像美国公民一样啊。美国公民跟中国公民有什么不同啊？当然有不同啊。美国公民的 passport 啊，世界各地签证，中国到哪儿都有签证啊，就不同啊，对不对？那美国人公民在外边出事了，美国总统就要去说话了，要派人去谈判的，中国公民死了没人管的，对不对？当然有区别啊，肯定有区别啊，对不对？罗马的公民犯了最大的恶极的罪，都不能钉十字架，因为罗马人。所以十字架给那些下贱的人、低贱的人、那些贫穷的人、那些没有资格活的人钉的，知道吗？耶稣基督当然就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基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不好的事，他没违反过罗马任何的法律，但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在耶稣钉了十字架之前，十字架就是一个刑具。杀人的刑具，这个那扎刀啊，差不多啊。可是今天因为主耶稣钉在十字架，我们大家都说因为主耶稣钉在十字架，所以十字架的意义改变了。你 你看很多的姐妹，你看到去挂一个十字架的项链，对不对？为什么？表示纪念耶稣。你怎么挂一个大刀？那个耶稣没有被扎死，耶稣是钉在十字架。当耶稣钉了十字架，他的意义完全改变，这十字架成为一种咒诅，从咒诅变成一种祝福啊。从一种死判死刑变为人永生的道路，十字架的改变改变了人一生。所以十字架的最高峰就是爱，就是我们讲这个 love 爱啊，这个爱希腊文叫 agape 啊 ，agape 神的爱啊。我觉得中国人很会翻译，把它翻译成爱加倍啊，叫这个爱还要加倍的爱叫 agape。其实这个谐音了啊，嘎比。那么耶稣为什么爱我们？是因为人当亚当犯了罪，人与神就隔绝了。神创造了人，他是用泥土创造的。我们很多科学家不相信啊，那可是你看到我们的身体里的元素跟泥土的元素没什么区别。如果人家说把你的身上的100多斤卖掉啊，按照元素来卖，就值73块钱。科学家说的，值不多少钱。那为什么你的儿子给73块钱你不卖呢？因为他还有一个灵魂。神创造了人，神给人一口气，人成了有灵的活人。如果没有灵，就不是活人。如果灵没有苏醒，沉睡的灵就是死人。我们可以叫他行尸走肉。很多人灵魂是沉睡，很多人灵魂是被世界污染，很多人灵魂里面没有爱，他就是一个行尸走肉。所以可是我们认识主耶稣，我们知道神的爱都会临到我们。在谈到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呢就不太会讲爱啊，中国文化里尤其我们那一代人是不太讲爱的啊。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讲共产主义的斗争哲学啊，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毛主席说十亿人民不斗行吗？7、8年咱们就斗一次所以这是不同的方式表达而已，就是不断的斗可是我们看到说在我们中国的古代，我们也是在爱的里面是缺乏，我们的文化教育里面缺乏爱，可是基督教的文化里面它就有爱。今天你来到美国，你会看到很多基督徒，他们对孩子跟我们就不太一样，他们的语言都是在表扬孩子，肯定孩子，爱孩子，一天恨不得说10个love，对不对？10个都是少的，一见到 honey 啊，baby 啊，love you 啊，对不对？我小时候我从来没听过我爸妈，我从小到现在可能我已经50多岁了，我都没有听过我爸爸说过我爱你，一句都没有。我们那一代人被称为叫爱的营养不良症，对不对？你有爱的教官吗？我爸爸从来没说过爱你。我也没对我爸说我爱你，我觉得我说不出口，我一说他会得起鸡皮疙瘩。我信主了，有一次我打电话给我爸说，爹，我叫爹啊，爹，这个我爱你。那边吓得就没声，然后过一会儿说你没事吧？没事，好像我们说我爱你就不正常，对不对？好像他跟我妈妈也没说过爱我妈，而他们我想他们一定是很相爱的，因为我爹从来没出过轨，你知道吗？他生了7个儿女，今年93岁了，还非常健康，信主13年了，哈利路亚！来，我爹是45年参加共产党，然后80岁受洗，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他老丈也都死光了，没人跟他聊天了。他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后来一信主了，到教会发现好多活到80多岁的老年人，老弟兄，又交一帮新朋友，现在越活越有劲啊。这个90多岁，从来没有对我妈妈说过。告诉你，我记得有一次他从党校干校，57干校，把他文化大革命给他下到干校里去劳改，他给我妈妈写一封信啊。我妈妈一边洗衣服一边让我说，儿子读给妈妈听。我那时候已经14了嘛，我就读给他，我说这是我爸写你的信，我爹写的，我怎么可以读啊？我妈说你爹说不上心玩意儿，你读吧。你看他们非常了解，我一读，那种，你现在我们夫妻关系写信会怎么写？哎呦，那都是里边很多很多甜蜜的语言，对不对？他们没有， 他们那代人那代人的表达方式。我爹是这样写的，离家远了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更近了。你懂的，你懂这意思吗？脸晒黑了终于毛主席的红心更红了。你懂为什么？哎，我说这怎么是夫妻之间写这东西？那个年代，可是我妈妈就有。我妈说你爸爸很想家，很爱我们啊。为什么？因为是需要那个信是需要人检查的啊，别人一看改造的不错，早点放你回家啊。如果你在那边写的一些怨气，说这里边怎么样怎么样，那完了，你再关着去吧。告诉你，你看每一代人表达方式都不同。我们古代的时候，中国表达爱表达最清楚的是孔子。孔子有一句话啊，孔子是啊，他孔子比较强调是仁爱，仁爱就是两个人以上叫彼此相爱。那孔子的仁爱是讲到以直报怨啊，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要以直报怨，就是你别人对我不好，我要正直来面对你啊，我不能对你不好，我要正直来面对你。那么老子呢，比孔子高一点。老子关于爱没有什么专门的论述，但是他说一句话是以德报怨，说别人对我不好，我还要对你好，这个比较接近基督教的观念，以德报怨。那耶稣基督说，人们得罪你，你要怎么样啊？啊，你要饶恕他。我明天会讲饶恕啊。你要爱你的仇敌啊，爱朋友很容易，可是爱仇敌就比较难的。要爱你的仇敌，这个就比较老子是接近于基督教的爱的思想。那我们还有个墨子，墨子讲到兼爱啊，兼爱，兼爱什么意思呢？墨子自己解释，他说兼爱就是看别人的孩子如同自己的孩子。那这个是爱很好的，看别人的兄弟如同自己的兄弟，看别人的父母如同自己的父母，看别人的邻舍如同自己的邻舍。那这个很好，可是这里有没有问题？我你看别人的丈夫如同自己的丈夫，这里边就有这有漏洞啊，有漏洞。那么当我们看到中国的古代关于爱的论述非常少，那到我们生长的年代，关于爱的论述基本就没有，我们只能爱一个人，就是毛泽东，敬爱的毛泽东，其他的不能爱啊，其他的不能爱。那么包括自己的亲人都不能爱。昨天看到啊，微信上有人发一个潘虹，就那位著名的电影演员，他写的父亲死，他父亲十岁的时候，他父亲被打死了。在监狱里面，然后妈妈不许去看，妈妈必须跟他划清界限，不能去看收他，给他爸爸收尸。他十岁，他代表他妈妈和他的妹妹去看他的父亲，父亲耳朵都被扯下来了，半个脸都扯掉了，父亲死了。所以十岁那一天开始，他说他告别了童年，告别了童年，在他的幼小的心中受到最大的伤害就是父亲死时的样子，妈妈没有看到过，他也不敢跟妈妈说。所以你看潘虹演电影的时候，你看他的眼睛像会说话，他的眼睛，人从小所受的文化对他一生影响至关重大啊，至关重大。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也认识了什么是爱。耶稣的爱是在十字架的爱，他在十字架的表现，你看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么多人讥笑他，刚才读了一段经文，那么多人嘲笑他，说你不是神吗？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就下来，你救我们，也救你自己吧。那个强盗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是真的，他真犯了罪，他作奸犯科，罪大恶极，他钉在十字架上，他说哎，你是神的儿子，你救你自己也救我们吧，我们一起下去多好啊。他不知道耶稣走向十字架是上帝的预定，上帝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就是上帝的本身为我们死，他认同我们人类的苦难，所以他要为我们定十字架上来满足上帝的公义。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人人都犯了罪，罪是不能到上帝那里去的啊，罪是不能到上帝那里去的，
罪人如果罪没有被洗干净，他也不能到上帝那里去的。可是咱们怎么能够洗干净我们的罪呢？我们不断的犯罪吗？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苦毒啊？有没有怨恨？现在你心里还有怨恨一个人，你就是罪啊，你就是罪啊。你有没有抱怨呢？你有一点抱怨就是罪。抱怨过的老板没有啊？抱怨过的国家没有？抱怨过？抱怨过的老公没有啊？老公被抱怨是很正常的吧，对不对啊？可是这都是罪。那什么是罪呢？罪就是不完美，罪就没有达到标准。比如这一部钢琴，当它出厂的时候，它有一个口子，它就是罪，没人要它。我要全新的钢琴，我不能要有一个裂的口子的钢琴，那个就是罪。一个出厂的产品，它达不到标，那个安全检查员把它拿出来，那个叫罪啊，亏缺了。就像这一张纸，你本来是个完美的，你上面画了几个道道，就是罪，这就不能卖了。什么叫罪？人人都犯了罪，就是人人达不到上帝创造出的标准，人人达不到，所以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的罪怎么办呢？就像黑暗不能见光，上帝就是光，当上帝光一来，黑暗就要走，不可能同时在一起的。黑暗跟光明能在一起吗？所以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不可能的。在过去旧约的时候，在那个圣殿里面有个至圣所，隔了一个幔子，上帝在里面，约柜在里边，那所有的罪人在外边，没有人可以进去。一年一次只能大祭司可以进去，那个大祭司穿着特别的衣服，他有一个月认罪，他认一个月的罪，像他一年十二月他认一个月的罪，他自己想不到他都认啊，认完他就赶紧来到上帝面前被人献祭。当他来到上帝面前，他进入到至圣所的时候，知道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他穿的衣服是有铃铛的，他走路的时候就听到大家在帐篷的外边、幔子的外边听铃铛在响着，当啷啷、当啷啷。哎，这祭司还活着，如果就砰砰一声死了，知道吗？那死了你也不能进至圣所，怎么办呢？啊，他有个袋子在那个衣服的底下，从帐幕里边放到外边。当他邦当死了，人们拿那个袋子把他拉出来，不能进去，因为神在那个里边。那怎么办？第二年再选出个祭司进去。所以祭司不容易，对不对？谁愿意做这种工作呀？多危险啊！现在的牧师就是祭司啊，对不对？你也是祭司啊，人人都祭司了。可是当耶稣基督进了下发生一件事情，耶稣进了十字架的时候，圣殿的幔子，耶稣咽气的时候，圣殿的幔子唰就裂开了。就是我们可以不通过祭司，我们可以直接的面对上帝，因为神的儿子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是靠他的恩典，不是靠我们个人的努力。我们个人努力达不到的，我们都想做好人，我们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做好人。从年初开始，我们就发誓这一年我们不再嘴上不再得罪人，我们做好人，我们让妻子满意，让儿女满意，让父母满意，让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满意。可是我们到年底突然发现我们又得罪了很多人，对不对？我们有那么多对我们不满意。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圣经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你自己，更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你自夸。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都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的爱在实际上的表现，当我们看到他对那两个犯人，他同样的爱他们，那两个罪人的同样爱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看到圣经说还有两个犯人与耶稣同定在十字架上，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啊。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说赦免谁呢？赦免那些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赦免那些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向他吐吐的啊，向他扔石头啊，然后发那些嘲笑语言的人，赦免每一个人，赦免整个的人类的罪。耶稣这个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每当我读这句话，我明天会重点讲这个赦免啊。每当我读这句话，我就感觉到真的是有的时候，你说有的人，你晓得你在犯错吗？是不晓得啊。你知道你做错了吗？你是不知道的。那今天我们如果他们能知道，他们能那么做吗？对不对？ 有些明知道是错还要故意去做，因为不做不行。我们常常说人在江湖怎么样，身不由己。那你比如说现在顾永康啊，不用康 sorry 周永康啊，是搞错，顾永康打不到架，这周永康，知道周永康的举手，请放下，知道顾永康的举手，这个完全不一样。这个周永康贪污那么多钱，做了那么多的坏事，难道他不懂吗？他是国家的领导人，他没有经过教育吗？台湾的阿扁也是如此啊，好容易不容易，好不容易三地贫困户坐上了总统，不好好珍惜，也贪污了那么多的钱，他难道不懂吗？难道你的境界会比周永康、阿扁高一些吗？可能你现在比他高，如果有一天坐到他的位置，你还不如他高呢，对不对？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为为什么？因为人人都有罪，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犯了罪不是因为你做了犯罪，是你想的都犯罪，知道吗？因为你想，思想就决定你行为，你要老想这件事情，你早晚往这儿跑，你老想拉斯维加斯，两天你就回去，你想是不是？你想吧，人们想，哇，我要做官，做官为了什么呢？做官不是为了什么这个把国家弄得更好啊，是为了发财啊，千里做官只为吃穿嘛，对不对？那你想吧，好容易坐上总统，就是阿扁一进总统府，发现哇，这个国家这么多的位子，我们部长就那么多，副部长更不用说了，对不对？那这些位子安排谁呢？安排当自己的人嘛，除了自己人安排完了，还有一些掏钱就安排，掏钱就安排。当然阿扁不见得要，老婆要啊，知道吗？所以姐妹们要谨慎，不要觉得自己没罪，有一天你做了一个领导人的夫人就有罪了。你看今天搞的一些哪一个高官不是因为太太少阿扁是，对不对？是吧？周永康是，郭熙来他老婆叫什么，胡开来是吧？哪个不是？毛泽东哪个不因为太太出的问题？所以姐妹们也不能骄傲，我觉得都是男人犯错，那男人犯错很多人因为女人，当然这不是借口了，因为给女人买化妆品、买房子，满足他们一些的想法，然后不断的找年轻又更年轻的女人。人类都在罪恶的捆绑中，圣经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一切都会重复的发生。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来看到神的爱，神的爱，耶稣爱我们是为了我们得救，为我们与父神和好。耶稣爱我们是让我们过一个全新的生活，不再一样啊，不在过去的罪恶捆绑中生活，在主的爱里边生活。耶稣爱我们，他爱我们所有的人，他不仅爱那些行为好人，有没有他爱行为好的人？有啊，有个少年官你们还记得吗？这个他走在路上，耶稣走路上了，扑通就给耶稣跪下，他要问耶稣求永生，因为他什么都做得好。那他很年轻，又很有钱，又很有品格，那耶稣就对他说，你卖掉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要跟随我来，你就有了永生。然后他就忧忧愁愁的离开耶稣，为什么呢？因为钱甚多，钱太多了，钱太多了跟随耶稣也不容易啊，对不对？我们感谢主，李牧师钱很多，他还跟随耶稣，这个不容易。他跟随耶稣，我觉得奇怪，那么有钱跟随耶稣的不太多呀。像我跟着耶稣很正常，我来到美国，我一分钱都没有，我就跑美国偷渡来了，知道吗？别人来了，我太太来美国说她带了$40，1986年带$40来美国留学，啊，来读她的博士。哎呀，我说你比我强多了，我来美国时候我都91年来美国了，我一分钱都没有，我偷渡上岸穿短裤，知道吗？所以你看，所以我后来我奉献给耶稣一点都不难，几年以后我进入神学院，我的同学们分享他们大公司的老总奉献了读神学院，有的博士刚毕业工作都不做了，又读神学院读硕士，好奇怪啊，一问他们都有护照，他们都神让他们放下世界跟随耶稣。问我国立你放下什么了，我想了半天，我说我放下什么了， 我就放下我的账单，我欠了很多钱来美国，我放下了苦读，我放下了受伤，我什么都放下了。我跟这些说，我就没有放下什么财物，没有财物，所以感谢主，跟随主也比较简单，比较容易。但是当我认识到主耶稣的爱的时候，是我在逃亡的过程。很多人可能听过我的见证，今天也就听过了。我信主是1989年，认识耶稣，我还没有受洗。我来到美国受洗，我在中国大陆认识耶稣。89年参加学生运动，被中国政府通缉，我逃到了苏联。在逃到苏联之前，这是1989年的圣诞节，我在过境之前，一个女基督徒，一个老太太掩护我，向我传福音。她告诉我：“你没有道路可走。”我说：“我要去苏联。”她说：“你到哪里都不行，通向天堂只有一条路，就是信靠耶稣。”只有一条路。那时候我已经瘆得老了，通向天堂我还没死呢。他让我通向天堂。他大事都不是一个，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他告诉我人间的真理。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你觉得我听着是不是觉得太奇怪？每一天祷告，我就觉得好有意思，什么人啊？这世界上这种人啊，每天祷告就什么都解决了。真他们什么事都祷告，这都只是一群迷信的人。他们家鸡丢了都祷告。有一天他们聚会，有一家人鸡丢了，大家就一起开口啦啦啦啦为这个鸡祷告。祷告鸡，我这些十几个人，你不出去找，你是脑子有问题吗？今天的流行话，你脑子不就进水了吗？十个人，村子就那么一条路，大马出去找，快找个人，坐在屋里祷告主啊，我来帮助我鸡要找人。今天我也开始变成这样。这也是很奇怪的人吧，对不对？很奇怪的人，可是我从他们的生活中看到一种真诚，他们生活有盼望，你知道吗？很多人生活没有盼望，很多人有地位有金钱都没有盼望，可是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有盼望，他们都觉得明天会更好，而未来会更好，天堂会更好，这一群穷人却喜乐。我的人一点都不喜乐，我逃亡的时候兜里有2000块钱人民币，你知道吗？我带着，万一关键时候我还买通警察，对不对？可是他们知道一分钱都没有，但他们有喜乐，我却没有喜乐。他们没文化，他们有盼望，我有文化，我也没盼望。我的盼望就坐牢，抓着就坐牢，坐牢人怎么处决不知道，是枪毙啊，是无期啊，是怎么样不知道，没有盼望。后来我就发现，哎，我宁可改变一下我自己，我成为这样的人，一个快乐的人，一个无忧无虑的，一个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有盼望的人，你们，阿利路亚！今天你住在 KDI， 你有盼望吗？你的盼望在哪里？这个姐妹告诉我的，耶稣基督里。我逃到苏联，我逃到苏联的是1989年圣诞节，大雪把我埋上了，那天非常的寒冷，-40多度。我一个人，黑天，想多可怕！远处的森林，风的那个森林，稍微一叫的时候，远处的狼在叫的时候，你全世界就你一个人黑咕隆在这里走，吓也吓得半死。我那时候真的什么都不怕，因为我有神了。你们，我去祷告。我到了苏联，大雪把我埋上，我去祷告，我去祷告，神把我从死亡里救拔出来。把我从火堆里捡出来，这根柴他留了我，像圣经说的，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熄灭，神总是怜悯的。所以我有了今天，我活到今天，我越活越快乐，越活越喜乐，因为想想越来越认识耶稣。有的时候也会常常在美国这么好的一个环境里边去想念当年的苦难，当年后来我想，我当年为什么会经历苦难？我在没有信主之前呢，我觉得我倒霉，我是倒霉啊，对不对？这词儿我们常常会想到，我怎么就赶上六四了？我去干嘛去啊？ 呢？大家不好好在这念书，捣什么乱，对不对？去干嘛去？追求民主去了？民主跟你有关系吗？追求未来的理想去了？未来理想跟你有关系吗？今天网上说有个微信说，一个朋友问另外朋友说：“你这一生撒的最大的谎是什么？”他想了半天说：“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吹的最大的牛，这跟我有关系吗？真的没关系，说实话，一股热情，年轻就去了，去了也倒霉，一下子被通缉了，就被人家发现了，爱说话，我嗓门比较差，看到广场就着急，这个晕了，那个倒了，我就着急了，哎，这不行啊，别人喊听不到，我一喊就听到，我说你看这是领袖，就把我选了一个领袖。啊！一选投票的时候说这北大的那个嗓门挺大的，这天太大了。你官当的越大，判的刑越重，我也不是不知道。说大家身在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时候确实有点身不由己。镇压了，通缉令一发，哇，人家不倒霉了，噌就跑到美国来了，他跑到香港去了，跑到台湾去了，有的跑到这个欧洲去了。我们被通缉的21个学生。6个很快就逃到海外，14个很快抓到监狱，21个还少一个，对不对？就是我，逃不出去也抓不进去，抓进去我当然不让他抓，我得跑，对不对？可是我一逃不出去，逃到苏联，苏联把我送回中国，你说倒霉不倒霉？送回中国又生活了2年，我在中国这2年过去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眼睛能看到的所有的荣耀全部没有，工作没有，党籍没有，家庭没有，我妻子跟我离婚，灯泡就离婚，什么都没有。你还有什么？如果你的眼睛是用世界标准来衡量你的生活的话，你可能就该死了，因为你什么都没有。你前途还有吗？你还有盼望吗？没有。在中国，如果这个国家不给，我们这一批人在中国永远没有前途，永远没有盼望。你还会有盼望？你的前途就是坐牢，监狱里放出来，不断被骚扰，你会被化成为另类的人啊，永远不被录用的人，永远找不到工作的人啊。我一些朋友在国内公安部就告诉你，卖金鱼可以，发财不行，那个混的生活可以，你想多可怜。可是我们的前途在哪里呢？认识了主耶稣，哈利路亚！我就像那个强盗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这个钉在十字架上有两个强盗，很像我们人类的缩影。人类不管有多少人，在上帝面前就有两种人：一种是信靠他的，一种是不信靠他的。非常清楚了，上帝的面前人类就两种：一种是知道自己是罪人的，愿意悔改；一种是不知道自己罪人的，也不愿意悔改；一种觉得自己是好人的。他好过一切，一种觉得自己对人的，你看在身边里有两种人对待耶稣的面，对着上帝面前，有一种人说主啊，我是这个好人，我每天都读圣经，啊，我是每个礼拜天我都去教会做礼拜，我守十一奉献，我也不找二奶，啊，我也不腐败，我不像旁边那个人，那个人他不太好，啊，他也不来教会，也不做礼拜，然后他有二奶。结果那个有二奶的人呢，就跪在那儿，头都不敢抬，主啊，我罪人，我做错了，我太不过。耶稣就问那个大家门徒们说：“这两个人谁更合上帝的心意？”那个罪人，在上帝面前标准就是承认你是罪人，不是一个好人的一个意识，因为耶稣的意义才成立。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认识他。我看到这两个强盗。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么然后呢，这两个同命的强盗呢，有一个讥笑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基督是什么？救世主。基督是快乐的，救世主的意思啊，就是弥赛亚。你不是基督吗？你基督你救我呀，你可以从十字架下来呀，对不对？耶稣没有，要不我就下去看去，然后我就上去，我还会上去啊，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不能不应允，我还得上去。我一下子跳，怎么想？当然呢， 耶稣可以叫天使天君来，对不对？
耶稣没有
啊，没有。然后他就讥笑耶稣。那另外有一个呢，就不一样，态度不一样。另外有一个说，你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和我们所做的相称。但是这个人他指着耶稣说，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就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他没敢说耶稣啊，跟你一起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咱俩是一起死的。有一天你的国度降临啊，你还让我在你的左边吗？或者还让我在你的右边吗？他没有这样说，他说只要你想起我就好，求你纪念。耶稣说，你现在就跟我在乐园里了。我很感谢主，这两个强盗不同，这两个强盗就是整个人类的缩影。一种是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耶稣的拯救；一种是呢不承认，我们是义人，我们是好人。可是我们这个好人，我们真做得到吗？就刚才有一个好人，我讲到马可福音那个第十章，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这个少年官，对不对？少年又是官，当官的，又有钱，长得又帅。然后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以亏负父母啊。他说我从小都做到，我这种人不多啊。你看那么年轻，那么成就，我想了半天就是像台湾的马英九，不沾锅，不奸淫，不偷盗，我反正就很像。可是呢，耶稣说你变卖所有的跟随我，他就不干了，悠悠走走的走。可是他的回答，我就想，他真的做到了吗？他没有做到，他表面是做到，他心里的那种骄傲就是没做到。你们，我最近读约伯记，约伯犯什么错，什么错都没有，受这么大的惩罚，后来约伯自己知道，他自以为意，他骄傲。波斯利这么一个完全的人，哪有完全的人？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完全，对不对？所以我看到说，这个少年官，他骄傲，他说不可奸淫。耶稣说，如果你看到妇人动了淫念，你就已经犯了奸淫了。那个男的他能做到吗？做不到吗？不可杀人。如果你心里恨一个人，你就杀了他。那你能做到吗？一生中一个人都没有恨？不可能。很多不要说别人，我们连我们的父母我们都不能。我们年轻的时候因为他一件事情啊，我们都过不去啊，连我们最亲爱的人我们都过不去。现在你看多少人每个父母反目 啊，不管父母多么爱他们，说不理父母就不理父母，多哪有一个做得到？但是耶稣基督他的爱引导我们，我们就可以做到。我们就可以做到。你看这个犯人，这两个犯人不同的态度，一个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啊，一个是承认自己罪人，需要耶稣基督拯救。这个不承认的就与神隔绝了。这个愿意跟耶稣基督啊承认他是我们生命主的，承认他是对的，这个人就得救了。所以我们看来我们信主的标准，得救的标准，不是因为你行得好，是因为你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很多大多的弟兄们，有时候像他们该受洗了，我说我还不够格。这个我们中国无神论的观念，什么叫够格呢？像入党得达到标准嘛。我当年入党的时候，我是扫了好几年地，知道吗？我扫了一年多地啊，在总编看我这样天天扫地，太好了。入党吧，那这年轻有培养前途。搞电也写得不错，就入党了，知道吗？这个，所以我们很多来到美国还觉得，哎，我们不达不到标准。其实什么样达到标准呢？当你认识自己是罪人，就达到标准。你们要信耶稣，达到标准就是认识我们是罪人。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当中看到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认识神的爱。神的爱就是让我们信靠他，让我们生命有永恒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跟神和好 啊，像那个被定的犯人一样啊，被定的犯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你对耶稣基督有多少的认识，但是你今天愿意来，就说你渴望认识他，明白？我问一下，我们多少还没信主的，请举下手；多少还没有信耶稣的，请举下手。感谢主啊，感谢主。诚实的举起来没有关系的啊，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别举下手，还没有信他。我知道，请放下。没有信主的人，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定的疑问：我为什么没有信耶稣？我的太太是一个学化学的，我来到美国，后来我们在教会里认识，我们结婚了。那我是学文学的，我认识神是因为我很不顺，我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啊。后来我认识了主耶稣，那我太太是非常顺的，她来到美国啊，有26岁就读了 PhD 啊，就是她是读生物化学，然后在大学里做研究啊，21岁就结婚了，生了个儿子，多顺，来到美国。生儿子没有影响到读博士，两个人都是按期读完的。然后找工作呢，他们俩找到一个大学里面啊，一个做教授，那一个做这个研究员，你看顺不顺？31岁那一年，孩子才2岁，爸爸晚上睡觉突然就死了。人生好像有些突然的事情，是我们自己感觉不到的。他们过去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们要寻求信仰。我们或者去找一个教会去做个礼拜，认识耶稣，想都没有想过，因为不需要，什么都不缺啊，不缺钱，不缺爱，不缺什么都不缺。来到美国，什么都有。那美国那时候不是追求五子登科吗？什么车子、房子、票子、妻子、儿子，对不对？人家全有。可是人的生命有一天没有了，人们才开始思考生命是怎么回事。人为什么要活着？人为什么会有苦难？会有死亡？死了以后会怎么样？我今天会回答这些问题啊！我礼拜天会告诉你死了以后会怎么样？会怎么样？都不知道。但是当灾难来临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不承认现实，是不能接受。为什么？我会问 why？ 为什么这个苦难会临到我们？才开始思考信仰。当然也感谢主，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帮助他们。当时他们在肯塔基 UK 啊，知道在美国一个中国人，在差不多这个20年前，突然间离开这个世界，你的家里面不能怎么处理是很正常的。我们在中国有亲朋好友，对不对？我们知道按照中国的风俗去处理，美国怎么处理不知道。但是哪里知道呢？教会知道，所以教会就来帮助他，教会给他找墓地，教会给他举行一个纪念仪式。但是他没有信主啊，他不叫推辞礼拜，就得在教会搞一个纪念的活动。他的同学从全世界各地飞过来啊，家人从中国过来啊，然后他们搞了一个活动。那结束了以后呢，这个我的太太啊，但是还不是我的太太啊。他为了表示感谢，从情感上的说，谢谢教会为我做的一切，就来到教会做了一次礼拜。但是他做了一次礼拜，神的话就临到他，他就一直的流泪。进屋当中听起圣乐的时候，听起诗歌响起的时候，他就开始流泪。那一天圣灵就进入他的心中，他后来终于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有一天晚上他读一本书，叫 C.S. 路易斯写的《返璞归真》，里边有一句话深深打动他。这句话说，有一种罪人人不能幸免，这种罪人和人之间因着他发生问题，国家和国家之间因着他发生战争，这种罪叫做骄傲。我们信仰可能信主最大的困难障碍就是骄傲。我们把我们人生的经验我们当作救恩，我们把我们的金钱地位我们当作保障，我们觉得我们还可以。但是要知道，你的生命在上帝的面前，不管你有今天你的世界上地位多么高，你还多么贫穷，在上帝面前你生命都是宝贵的。
你的生命只有一次啊，所以要如何来认识这个神，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让你生命真的灿烂，成为别人的祝福啊，这个非常的重要。我很感谢主，当我们今天啊来思考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我思考到耶稣基督爱的时候啊，我们心存感恩。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第十三章他讲到关于爱的奥秘，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若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的能力，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可以周济穷人，又舍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保罗告诉你，不管你多少恩赐，有多少能力，如果你没有爱，你跟这个世界没什么关系，你是活在自我中心里面。当你有了爱，你才能跟世界发生关系。我们今天夫妻为什么很多有问题？因为我们里面没有爱。今天美国的离婚率是50%，十二届会最高，最高哪国家你知道吗？俄罗斯达到80%。俄罗斯人酗酒，他们这个婚姻问题特别多。我们中国呢，25%，极其之最。可是你知道中国25%的比例是全国有13亿的人口，为什么夫妻会发生关系、发生问题？难道他们不爱了吗？我还记得我看过那个电影，我叫《过把瘾就死》，你看过吗？这个电视剧，那个女主人叫江山，对女主公演的，她就逼着那个男的叫王志文，对吧？他们在那个教室里边有个房间来结婚，对吧？这结婚是同居，搞不清楚了，他们就到一起去了。然后他就告诉那男的，那文笔在哪？你不写，你不写，你爱我。你爱我，写着把我说就完了，写着黑板上，他就给他写上了。后来他们分手了，对不对？分手的时候，当他走到那个里面，看到那个爱，他眼泪就流下来。写在黑板上可以擦掉，要写在心板上，永远都擦不掉。如果你的生命中没有神爱，你的爱是有限的。当你遇到环境，遇到别人的不如意，你的爱就打折扣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丈夫爱妻子，爱到为妻子舍命。我常常的教会弟兄姊妹，你不愿意为妻子舍命吗？那刚谈恋爱的都愿意，海枯石烂的媳妇也啊，那过的年头越多越不愿意，因为他一说舍命，就想到妻子过去得罪过自己的地方啊，那天他伤害我，那天他唠叨我，那天他误解我，我为他舍命，我得想一想。有一天我跟一个弟兄开玩笑，我说如果这车过来了，你可以把妻子推走，你挡车了。他说那我得想一想。我说等想过了，车就过去了。不能想，很多的时候是本能的反应，做不到，说白了是做不到啊，不容易的啊，真的不容易。可是耶稣却做到，你们难道我们可爱吗？我们真的是爱主吗？我们爱上帝、爱耶稣吗？我们那些讥笑耶稣的人，耻笑他、打他的、骂他的、谩骂他的，他为他们死，为他们死，他为他们钉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的孝。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认识他的爱，认识的十字架的救恩。你们，我也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信靠主。我跟弟兄姊妹讲，我信主已经20多年了从一个北京大学的中文系的学生，一个青年的作家，到成为一个传道人，信主20多年，我越来越知道主的爱，越来越懂得主爱的甘甜，越来越愿跟他亲近。刚信主的时候只读知圣经，了解他，知道他，慢慢知道他已经不重要，而是与他每天在一起，最亲爱的就是主耶稣。你们，他最了解你，他最爱你，
他为你舍弃一切，他永远为你舍弃，同时他给你永远的生命。当我们信靠他，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信靠他的，我们就有永生。耶稣告诉我，我必复活啊，我必复活。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可以跟他一同复活。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是我们的盼望。我礼拜天会传这样的信息，我盼望在受难节的时候，这几天我们弟兄姊妹和包括没有信主的，好好来读这段经文，来思想耶稣为什么为我们而来，耶稣为什么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为什么给我们永远的盼望？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孩子，他为了寻找我们，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做了挽回祭，使我们有了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盼望。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来结束今天的信息。这首诗歌我很喜欢啊，这首诗歌是我一个朋友的女儿写的，她的妈妈得了癌症啊，去世那天晚上，她写了这首诗歌。我们可能，如果我们没有信仰的话，如果我们家里出现问题，可能我们那天只有哭泣。但是我们这个贵姐妹呢，她写了深处国旗，在那天晚上，她在想到妈妈的时候，她想到耶稣的爱。虽然妈妈没有了，但是她有盼望。有一天在天家，不仅和妈妈能够相聚，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更深的来经历耶稣基督的同在。哈利路亚！请自己来唱这首歌，我们一起来敬礼吧。来，我们来敬拜他。唱的是个耶稣，
耶稣曾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的受害，为我
罪人的时候，你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过罪的身体舍弃了生命，为了让我们可以今天重新的与父神和好。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成就了美好的救恩，谢谢你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我们谢你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你的刑罚我们有了平安。请你医治我们心里所有的伤害，让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除掉一切的荼毒，除掉一切的伤害，除掉一切的愤怒，在基督里边我们成为讨神喜悦的孩子。主耶稣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工作有压力的帮助我们，我们家里面有困难有纷争的，主啊，求你的爱来包裹我们，让我们每一对夫妻都重新的彼此相爱，在基督里面和好，因为你是和平的使者，你在世界上成就的救恩就是让每个人与父神和好，也与人和好。哈利路亚，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寻求真理的兄弟开启他们的心，让他们今天就认识耶稣是他们生命的救主。哈利路亚，哪位弟兄姊妹你愿意，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你举起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还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举起手那一刻，就是圣灵，求你充满我，耶稣，求你爱领导我，我需要你的爱，我知道你爱我，为我舍了生命，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一生一世。举起手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赞美主，还有没有？赞美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请举手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为你们祷告。
感谢耶稣，我的救主，
来请大家来，大家举起手接受耶稣。
上帝带领我走过二十多年的路，不管有多少的坎坷，多少艰难，我的心里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喜乐，因为他从他而来，我的生命不再是我一个人，我不再孤独，耶稣在我的里面。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祷告一句，你们跟我说一句，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知道你为我走向哥哥他，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是为我流了宝血，
是为我舍了生
命，你爱我，
你
用你的生命换我的生命，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承认我是罪人，我需要你的拯救，
我
需要你的怜悯，
我
需要你的赦免，
我
也需要你的医治，
亲爱的主耶稣，
用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
让
我从此时此刻起成为你的孩子，
成
为新造的人，一生一世为主而活，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哈利路亚，我愿一生一世来跟随，
我愿一生一世为你而活，
我愿一生一世来荣耀你，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把荣耀归给耶稣。